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让我们进入新的一年2021年啊。其实我每次看到周报的时候，也会注意到上面的数字啊。那我这次看到的数字是800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特别啊。每次看到一些整数，都觉得哇，蛮有趣的。那我们怎么样过好年呢？啊，最近通宵的，就是年底的，去年年底的时候，教会有发橘子给每一个啊参加的人。哈，橘子呢也是代表吉利的意思。哈，所以预表我们今年要大吉大利过好年。啊，阿们吗？阿们是啊，跟你隔壁的说新年快乐。嗯。新年快乐，对。其实去年啊，若是来统计代表去年的一个字呢，2020年的字呢，其实网络上也讲，就是疫情这个疫啊。那它是影响的不单单是一个国家，是全球的啊。所以若代表字来讲，就是疫情。那我们宣告啊，今年这个疫情要完全离开啊，这个是这个地球。啊，那不可否认啊，去年造成的全世界啊这个经济的损失啊，因着疫情的缘故啊，有人估计大概有600兆啊。600兆到底是多大的数字？我相信啊，应该是数不清的数字啊。那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啊，有人估计损失有16万亿美元啊，都是非常大。但不可否认，我们也去思想，全世界里面若没有讨论到疫情啊，其实贫穷的人也是真的很多哈。有人做过统计哈，就是全球贫穷的人数其实有超过一半啊。那他们的每天的生活费呢，不到170块台币啊。所以可以去思想啊，有时候我们吃一餐就不止170块了哈。以台北的消费来讲是这样子哈。那刚开始来台北的时候还不太习惯啊，我跟儿子讲说，哇，这家怎么这么贵啊，以后不要来这家吃。后来发现每一家都差不多这样子啊，原来台北的消费是这样子，连跟桃园就不太一样。没有钱怎么好过年呢啊？那中国有一句话说，有钱没钱娶个老婆怎么样好过年。有时候想想说，娶老婆要不要花钱啊？啊，也要花钱，所以没钱怎么可以娶老婆呢？不过我这句有一个答案，就是昨天我跟同工在聊天，他们就讲说，这次华神的老师在礼拜六来松恩堂上课的时候，就讲到大卫啊，大卫他在逃亡这个扫罗的追杀的过程里面呢，啊，就有住在一个洞里啊，然后或者是在旁边又有一个大富翁叫做拿巴，他有很多的羊群，那跟随大卫的人有时候就来照顾这些羊群，不要让一些人来偷这些羊。但是我们知道，要照顾一群人的饮食真的要花很大的金钱，所以呢，大卫就说，那你去跟拿巴，就差派的仆人去跟拿巴要点食物吃，跟他们讲说，我们真的有照顾你们的羊，是不是可以分一点食物给我们。拿巴就说，你是谁啊，我干嘛要分食物给你吃，还骂他们一顿啊。这些人回去以后，大卫很生气，就决定要取拿巴的性命啊。在去的路上呢，就被拿巴的妻子叫亚比该挡住了，然后亚比该很谦卑的带着食物向大卫认错啊，认罪赔罪啊。所以呢，大卫就气消了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后来被拿巴知道，拿巴就吓死了，就真的死了。吓死不是只是一个言语上，而是真的就死掉了。那大卫呢，就娶了亚比该。那有人过去会认为说，因为亚比该又聪明又美丽，所以娶了她。但是华神的老师提出另外一个解释，因为亚比该继承了拿巴的产业，所以娶了漂亮的老婆，又娶了有钱的老婆，好过年啊。所以跟在场的弟兄说，诶，没有钱也可以娶个老婆好过年，要娶那个有钱的老婆。 那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不论认识主，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都发现恶者的作为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大家熟知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宣告啊，今年要让更多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要脱离恶者的偷窃、杀害、毁坏。然后已经信主的人，包括我们，我们还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这是牧师的心意，我相信也是上帝的心意啊。那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身体抵抗力弱的时候，就很容易生病。举例来讲，天气寒冷，你穿的衣服不够多，着凉了，着凉了就容易感冒啊。所以啊，在属灵的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啊。有一群人，他们读圣经读得很熟，但是他们也受到恶者的影响，撒旦的影响。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是跟耶稣作对的。所以耶稣就说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啊，因为你们的父亲呢就是魔鬼，所以他是说谎者。所以你们简单来讲，就是你们受了很多的谎言。虽然你们读了很多的圣经，但是你们仍然接受到谎言，导致你不认识我。这是耶稣简短的跟法利赛人的对话。那牧师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有可能我们在教会认识圣经的，也信主很久的，仍然有可能接受到一些谎言，我们却不知道。而这些谎言会拦住我们进入到神的给我们的祝福跟命定。所以撒旦基本上是谎言之父。那相信谎言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大概用三个字来描述。第一个就是会引入贫穷的灵。贫穷的灵预表就是虽然你很富足了，你仍然觉得不够。这是贫穷的灵的表现。你到什么地方都觉得你是贫穷的，不足的。另外就是孤儿的灵，预表就是你到哪里都觉得没有人爱你，你是被排斥的啊，就是孤儿的灵。第三个就是死亡的灵，当你又有贫穷又有孤儿，很容易就是吸引死亡的灵，你会觉得说你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没有人爱你，就是你即使死了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你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很多的谎言就会导致人失去了存活的欲望。那去年呢，我们看到有一位非常漂亮的日本的女明星啊，她自杀了啊。然后我透过网络去查，她一年的收入是6000万台币啊，羡慕吗？我想说，哇，这个一般人还不容易赚到，一年可以6000万的收入。那她死的时候，她的旁边有一个8岁的孩子，8个月的孩子。而这还是他的第二胎啊，所以我们要讲就是说，他并没有是贫穷，但是他却觉得生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意义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富足的，但是他相信了谎言以后，贫穷、孤儿、死亡的灵就跟随着他。过去几年，教会曾经师母带团有到缅甸去帮助孤儿，而那边的孤儿呢，其实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没有钱的，但是我看每次师母带回来的这些影片或者是照片，这些孩子的笑容真的是让人羡慕，他的天真并没有因着没有钱就活得很痛苦，他们很容易满足啊，偶尔加一下加餐，就是加菜，他们就很开心啊。那所以我就在思想，确实钱少仍然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啊！从缅甸的孩子我们就看到，所以我们真的鼓励教会有弟兄姐妹啊，可以跟着师母一起去做这个短宣。做短宣的目的不是去帮助对方，而是帮助谁？帮助自己，看到别人这样子也可以很开心很快乐，那你这么幸福，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所以其实短宣往往不是在帮助别人，是在帮助自己。 接下来介绍一个运动，就是在欧洲非常疯狂的国家型的运动，在台湾好像没有那么风行，但是在欧洲里面非常风行。我就想到其实运动需要有钱才可以运动嘛，其实不是的，只要你有体力开心，可能有一颗球就让你玩得很开心。所以运动其实是不一定要有钱。那我就讲这个运动就是足球。欧洲其实是非常风靡足球的，就好像台湾早期是非常风靡棒球一样，但是全世界欧洲来讲是足球是他们最疯狂的。很多孩子，贫穷的孩子，他们就在常常在踢足球，一个球可以在脚上停留很久都不会掉在地上，就知道他们怎么样运用球。那他们可以从很贫穷的环境因着打足球就成为很富有，或者是因着打足球可以跟很强盛的国家来一比高下，比如说阿根廷，虽然它并不是最富足的国家，但是却可能打败他们认为最强盛的英国或者是其他很强盛的国家。所以足球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运动，而且当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政府还规定那个公司要摆放这个电视，还要播放那个节目，不然的话这些员工可以罢工不去上班的。然后甚至在那个足球比赛的那个月里面呢，很多公司是停摆的，因为他们是全国都在疯狂足球，所以这个事情是在欧洲是非常盛行的。那牧师今天举这个例子呢，其实是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goalkeeper， 就是足球里面的那个守门员。守门员他基本上有一个任务，就是不让对方的球进入到他的门，一旦进去以后就对方得分。你知道足球只要得一分都有可能决定胜负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守线。那在2019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被获选为年度最佳的守门员，他的名字是叫阿利松那他是英国这个利物浦队的一个队员然后他因着有一次好几次的比赛都让对方没办法射任何的球进来所以他就变作超级的巨星然后也他这个人是信主的，所以他随身带着圣经他也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拿到奖杯的时候把手指上天是什么？归荣耀给神。然后他也是一个活出基督徒的样子，他做守门员也尽力办好这个角色。那在去年他也被当选成英国利物浦队的最重要的球员。他也让这个球队呢得到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反正就是，所以他变作非常有名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刚刚有讲谎言的可怕，谎言会引入贫穷、孤儿甚至死亡。那我们相信的时候，就预表我们属灵上就让这个谎言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今天想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成为一个属灵的守门员，不要让谎言进入到你的心里。当谎言进入到你的心里，就是谁得分啊？恶者得分啊！所以我们就要防止谎言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其实，当谎言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就预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被污染的你看到小朋友吃东西他不单单会把衣服弄脏，他周遭也会怎么样，也是脏兮兮的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昨天我在年轻人那里分享讯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在我旁边，我就看他身上有个围兜兜其实没有吃东西，为什么还要带围兜兜呢因为他的口水会不断的不小心就一直滴下来。小朋友流口水是可爱的至少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要讲就是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否不知不觉接受了很多的谎言，导致我们的心思是被污染的所以认识神基本上就是一个让我们 得干净、得洁净的过程。我们要把生命当中的谎言挪去。你有没有洗过衣服？你有没有洗过碗？目的是什么？让衣服变干净，让碗变干净。有一天有一个聪明的爸爸，他的太太叫他去洗碗。这个爸爸想说，我干嘛去洗碗？就叫那个儿子去洗，这样子。然后就跟那个儿子说，我告诉你，将来你结婚以后哈，这个你就要练习帮太太洗碗，这样子。所以你现在就开始练习哈，这个帮爸爸洗碗。然后这个儿子说不要。那爸爸说为什么不要？他说我结婚以后我会叫我儿子洗碗。这是儿子比老爸还要奸诈。好，所以我刚刚讲是说，其实谎言真的会污染我们的心思意念。好，那我要告诉大家，大家最近在读 QT 的时候是读完彼得前后书。当读完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读到这两个句子，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停顿，我就在思想一些问题。好，所以我今天也想请大家读一下，看看读这两句有没有感觉。好，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来，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的是第二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其实我看到就是想说，这两句到底在讲什么？这里说他写的是第二封信，也就是彼得后书。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第二封信就是彼得后书。而这两封信都有一个目的，就是提醒。提醒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字叫做激发，英文就是 stir up。然后又讲到诚实的心，我心里想说，激发诚实的心，什么是诚实的心？上网去查 King James Version 啊，它的翻译是 pure mind， 换言之就是纯洁的心。纯洁的心就是从不纯洁要变纯洁啊，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就像小朋友一样吃东西，我们会把衣服弄脏，有可能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脏的。而使徒彼得他有个目的，写书信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变干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变干净。我不知道大家读使徒彼得的书信有感觉吗？啊，这里用的两个字叫做 stir up， 就是激发。请问你对彼得的认识，透过圣经对彼得的认识，他是一个很平静的人，就像牧师一样讲话可以让你睡觉的。所以你们听讲到睡觉好像很正常啊，因为牧师的声音很平。但是你若听师母讲话讲到的时候，你会睡觉吗？啊，不容易睡觉啊。所以我们家呢，师母就是一个讲话会带着 power 的人啊，是不容易让你睡觉的。他有一天呢，我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被吵醒啊。就听到我们家的孩子很激动的在跟妈妈对话，我心里在想说，哇，他们真的是同一国的啊，因为血型会影响个性嘛，哈，我是 O 型的，师母是 B 型的，我们家四个儿子都是 B 型的，所以有一天儿子在跟很激动的在跟妈妈讲话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是激动哥吗？啊，就是很容易激动，讲话都很大声。然后儿子就说，因为妈妈你也是很激动这样子。刚刚讲完道的时候，第一堂讲完以后，有一位姐妹很热心的跑在我旁边，她告诉我说：“我告诉你，牧师，在我过去的认知里面 ，B 型是最漂亮的女生都是 B 型的。”啊，他是这样跟我讲，而且最帅的男生也是 B 型的。感谢主，我们家有最帅的女生，有最帅的男生，因为他们都是 B 型的。 谢谢姐妹的鼓励。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你有没有读到彼得书信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的激动？彼得他是一个很激动的人，你若读圣经看到彼得的行为，你就知道每次出状况的都是他。圣经里面把彼得的行为都讲得很清楚，因为他是一个激动哥。我不知道他的血型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激动的。但是你在读彼得书信的时候，你是否可以感受到彼得的激动？我就以这个经文里面来看到彼得他是激动的。我今天请大家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是他在写他的遗书，你知道吗？你知道人在写遗书的时候，那个内容会很平静吗？他一定是很激动的，因为这是最后跟你讲话的内容。而他的内容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纯净的心，纯洁的心。纯洁的心有什么好处？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好像感受到不到上帝在跟他说话。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唯有纯洁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唯有圣洁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因为神是什么？圣洁的。所以成为圣洁的心，基本上就容易来到神的面前。哥罗西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会很多的经文请大家读。另外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跟人和好。所以若有谎言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容易跟人和好，看到谁就讨厌，这些人都是来找我麻烦的。当人家对我好的时候，你心里会想说他一定是什么有目的的。所以你怎么样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假设你心中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谎言在里面，你跟人之间就会很深很多的距离。人家对你好，你也觉得人家是有目的；人家不理你，你也觉得人家是讨厌你。其实人家可能有其他事情要处理。所以读彼得的书信，我希望大家去体会，他能够了解我们的感觉跟感受。他也告诉我们说，在暗处当中你要得着神的光。所以希望大家被彼得能够感动，就是彼得的热情。有一只猫咪在天气冷的时候抱一只老鼠说，天这么冷，我这样子抱着你，你感动不感动吗？这个老鼠说，我不感动。怕被猫吃掉，不感动。怕你们睡觉了，牧师有点笑话这样子。那我刚刚也给大家的金句就是说，在灯照在暗处，灯照在暗处就是预表什么？预表我们生活当中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上帝的光，你好像觉得上帝没有在跟你讲话。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要等候，等待，等待谁？等待诚心在你的心里出现，听到上帝对你说话。往往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最容易听到的谁的声音？撒旦的声音。我们碰到难处跟困难的时候，最容易听到的是撒旦的声音，不是上帝的声音。好，所以彼得非常的热切，希望我们能够听到的是神的声音。所以今天的讯息就是要带给大家，去明白谁是我心的守门员，然后不要让谎言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保守我们有个纯洁的心，如此才能够跟神跟人建立美好爱的关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再一次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主你的祝福。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简单来讲，灯要照在暗处，也就是神的话。那诚心代表什么意思呢？刚刚的经文里面出现的诚心代表什么意思呢？诚心就是明亮的心。在圣经里面大概有两处提到明亮的心，第一处呢是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它里面讲的明亮之心，早晨之子，指的是谁？指的是撒旦。撒旦就是上帝创造的天使长。那这个天使长呢，非常美丽， 但是他不甘甘满足当做天使长，他希望成为什么？成为神。所以他因着心中骄傲，他真的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长得最美丽的；从能力来讲，他又是长得最漂亮的；从恩赐来讲，他也是很有恩赐的。他是负责哪一个项目呢？敬拜。你知道吗？现在影响到年轻人，影响到这个世界最多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歌唱音乐会，对不对？每次某一个演员的某一个歌星的音乐会，不是好多人挤去吗？啊，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像五月天啊，我不是说他不好，是五月天举办演唱会，是不是很多人挤着去啊？那你知道，撒旦他基本上是负责敬拜的，各样的乐器他都精通，各样美好的音乐他都会，但是他不如此满足，他要成为神。这样子的骄傲使得他坠落，啊，失去了上帝给他的祝福，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请大家读的就是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明亮之星。好，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22:16。来，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给大家一个总结，就是这个晨星在圣经里面好像出现两个地方，一个是撒旦，一个是耶稣。那圣经彼得讲的是谁？当然是耶稣，就是耶稣这个明亮的心要在我们的心中跟我们说话。当人碰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寻找希望，寻找哪个亮，但是撒旦也是发出亮光，是假的光，它会带给人的假象，而导致破坏关系的破坏，跟神的关系破坏，跟人的关系破坏。而神的真光呢，它是要建立关系的，建立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撒旦的声音，什么是神的声音啊。你有说谎的经验跟感觉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是有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让我很有这种感觉啊。为什么？因为别人看到我就会问候我说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或者 How are you? 你要怎么回答？ Fine, thank you. 啊，你真的 fine 吗？你想要跟人家讲实话，人家会想要听吗？好像也不会啊，人家只是问候语啊，你不要当真啊。但是有时候你就想要当真，你想要讲出你心里的感觉，人家也没有心思听你的。所以在美国有时候就是有一天同工问我说，哎，牧师你还好吗？我说还好。他听以为我讲不好，我说，哦，牧师你变得那么诚实哦，你告诉我你过得不好这样子。我说还好。有一个电脑设计师，他很骄傲的跟他的同事说，我写了一个电脑程式，这个电脑程式可以测谎。那个同事说，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我太太不用电脑也能够测谎。所以你跟太太讲谎话，老婆马上就知道了。所以你有受到谎言的影响吗？很多人认为说，哪有，我已经相信耶稣那么久，我也认识圣经，我应该没有谎言在我的里面，应该是没有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否觉得上帝不够爱你？你是否觉得好像你不是上帝的最爱，上帝好像比较爱别人？为什么？当然有原因哦，因为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或者是我期望一些好事情也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应该不是上帝的最爱啊，应该上帝不够爱我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你不用回答我，我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到底谁是上帝的最爱？我们会心里想说，哇，一定是那个他的孩子的成绩很好，这个孩子，我们会有的，我们看到有些人他的孩子怎么考就是台大啊，怎么考就是很顺利，那我的孩子怎么考都不顺利，上帝应该是比较爱他，比较不爱我。哇，这个人怎么读都学历都很好，又读到博士，我又没有读到博士， 这个人长得又帅又美，比我还帅比我美，上帝应该比较爱他。哇，这个人随便找工作都找得到，那我家的孩子，我找工作很困难，上帝比较不爱我。哇，这个人很健康，我比较不健康，所以上帝比较不爱我。这个人薪水比我高，所以上帝应该比较爱他。这个人智商比我高，所以上帝应该比较爱他。这个人家世比我好，他出去根本不用做任何事情，他有仆人帮他打理一切事情，我都要自己来。我曾经很羡慕香港的人，因为香港人可以请什么，可以请佣人，台湾好像不行，香港人只有钱就可以请佣人。我要讲就是说，你可以想到很多好像比你好的事情，你会心里想说我都没有。那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偏心？你不好意思讲，心里就有这种感觉。当我们相信谎言，也就是上帝我不是你的最爱的时候，你不在乎我，其实就已经让贫穷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是不足的，我要靠自己，上帝不可靠，我要靠自己。圣经里面特别有讲到那个不够不足的事情，就是怎么样都不够。所以圣经讲有四样东西怎么样都不够。第一个是阴间，阴间不会说啊，阴间已经满了，不用再下来了，没有，越多越好。从阴间就是地狱的角度来讲是越多越好，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满足的。再来就是十胎，就是生不出孩子的。另外就是水怎么浇都不会满的，水都进入到那个地里面，这个就进水不足的地。另外就是火，什么东西都丢进去火就把它烧掉，火好像也是不满足。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不满足，其实当贫穷的灵在我们身上也会有不满足。不论你赚多少钱你仍然不满足，不论你有几个房子你仍然不满足，不论你有几辆车你也觉得不满足，你就是觉得不够。当一个不够的人跟一个够的人是有什么差别？够的人是满足的人是可以给出去的，不够的人都觉得自己不够，怎么会拿得出来呢？他觉得他是不足的。圣经里面有贫穷的灵，其中一个就是耶稣的门徒叫做犹大。犹大他是负责管钱的，管钱的比如说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在一起，他们就找一个人管钱，那个人是犹大。犹大身边就有一个钱囊，他觉得自己不够钱的时候就从里面拿。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教会有人负责钱，如果这个人觉得自己钱不够就从哪里拿？从教会拿。所以这个就是预表不够就从别人的钱去拿来当自己的。所以犹大就是这样子的人，圣经里面有讲。所以当他知道耶稣是有价码的，如果我卖了耶稣我还可以拿点钱，所以他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把耶稣给卖了，拿了30块钱。这个30块钱当然不是现在的30块台币，不是这样子地，他是可以买一块地的，所以应该是不少钱。但是我刚刚讲他不单单有贫穷的灵，他也有死亡的灵跟着他。所以当他知道耶稣被定罪以后，他有点后悔，后悔以后他就去上吊死了。所以我要讲说死亡的灵贫穷的灵都是可能都是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斥责谎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就举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听那个美国一个大教会叫做 Gateway Church， 他的主任牧师叫做 Robert Morris， 他就讲一个故事，讲他自己的亲身经验。有一次圣诞节，然后他在 QT， 他在晨更的时候跟神对话，上帝就说你有话就说吧，他说那是你说的，我有真的有话要跟你说。这个牧师呢就跟上帝说 I don't have money for Christmas， 我没有钱过圣诞节， I am mad at you， 我对你很生气。因为这位牧师呢他那个月正好有很多的开销，所以他的支出甚多过于收入，他没有钱买礼物给孩子过圣诞节。所以他就跟上帝生气，那上帝就问他说 你是否因着没有钱就没办法为我儿子庆生？儿子庆生就是为耶稣庆生的意思。然后说对啊，他讲对以后就开始后悔了，其实为耶稣庆生一定要用钱吗？其实不需要一定要用钱来为一个人庆生。然后他又开始有一个理由说，我没办法， I don't have money to buy gift for my children， 就是他没有钱去买为他孩子买生日礼物。当他嘴巴讲 gift 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念进来，其实属灵的恩赐是不是也叫 gift？ 是，从属灵的恩赐来讲，也英文也叫 gift， 也叫礼物。所以他也知道说，他真的在神面前没有借口，他一样可以给他的孩子礼物，而且是属灵的礼物。所以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很特别，当然也有买一些礼物给他的孩子啊，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就是他为他的孩子按手祷告，他为他的儿子按手说，愿上帝赐给你在我身上的领袖的恩赐 leadership gift of leadership 在你身上。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很兴奋来到学校，学校们同学在比较说，你们圣诞节拿什么礼物啊？他很兴奋的就说 I have the gift of leadership， 我有领导的恩赐，这样子。哇，这些孩子打开他的礼物里面有没有领导的恩赐？其他孩子打开的礼物没有一个礼物叫做 leadership， 所以呢他们就回去跟他们的父母说， I want the gift of leadership， 这样，我要领导恩赐的礼物，这样子，恩赐反正领导。然后这些家长就觉得很困扰，打电话给校长，这个校长也觉得很困扰，就打电话给这个牧师，他说你的孩子在学校产生了一个困扰啊，因为他们这些小孩子回去都跟家长要这个领导的恩赐这样子。但是这个牧师在回顾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在讲说这些孩子经历到一个难忘的圣诞节的礼物，他永远没办法忘记，而这个好的礼物却是当他们经历到怎么样贫穷的时候，当他们经历好像没有很富足的时候，跟神之间的连结让他们过得更加的怎么样丰盛。所以这就是与神连结可以过得更丰盛的真理，我们不会活在过去的谎言里面，认为因着你没有钱你就没办法得到祝福。其实很多的祝福是跟钱不一定会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属灵的恩赐，我希望上帝也要赏赐给在场所有的人，不单单是地上的，还有天上的。所以先知的话，我们若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听神的话。所以刚刚的经句里面就预表说，我们要有先知的话预言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讲一讲谁是上帝的最爱。那我们就按照圣经的角度来看谁是上帝的最爱。第一个就是刚刚过圣诞节，我们知道有一个天使对玛利亚说了这样的话，蒙大恩的女子啊，因为她要怀孕怀的耶稣，所以她蒙大恩。所以玛利亚是不是上帝的最爱？是嘛，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讲。另外一个前一阵子我们读的但以理书，那天使也对但以理说，你是大蒙眷爱的。所以请问但以理是不是上帝的最爱？应该是嘛，因为圣经里面都这样写。那另外一个应该是耶稣了，请问耶稣是不是上帝的最爱？应该是嘛，因为天上都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三个都是上帝的最爱。请问神的最爱会不会经历到不好的事情？会。所以当你经历到不好的事情，不代表你不是上帝的最爱。所以今天牧师给你这样重要的想法，举例来讲，耶稣要上十字架的过程绝对是非常痛苦的，不是好事情。但以理年纪大的时候还要被丢到狮子坑，细节今天不讲，请问是不是好事情？当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只狮子是会咬死人的，会吃人的。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也不是好事情。那我要讲玛利亚，玛利亚是大蒙眷爱的，其实她早年就丧偶， 他的先生很早就过世，然后他还要接受一个儿子被钉死的痛苦。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玛利亚是在下面看的。所以当耶稣还是小 baby 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叫做西面，他看到这个小 baby 就发预言，发预言说，玛利亚啊，你的心要被刀刺透。请问这是好事情吗？当然不是好事情。一个大蒙眷爱的人也会经历到不好的事情。所以当他玛利亚看到耶稣被钉死的那个过程，他的心有没有被刺透啊？有。那我在讲年轻的但以理，刚刚讲年老的但以理还要进入到狮子坑，那年轻的但以理发生什么事？当你去看圣经，有一段可能大家忽略掉，就是先知以赛亚告诉一个即将灭国的犹大国说的国王叫做西西家啊，他跟他发一个预言，他说你今天把你国家的这些宝藏都让巴比伦的人来看，我告诉你，巴比伦要把这些东西都要掳去。最后一节我们来再读最后那个两行，我们一起来读，来，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有一天我的儿子问我说，诶，但以理有没有结婚啊？我说没有，应该没有。我上网去查，但以理不单没有结婚，他很可能是太监。从这里以赛亚先知对西西家说的话，你被掳的当中要成为太监。然后你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前面巴比伦王就吩咐他的太监长说，你去把以色列当中那些贵族贵带几个人来。所以太监长就去给他们起名叫做什么，但以理叫做什么，伯提沙撒。请问太监长管谁啊？当时管太监的，太监长是管太监的，他管谁？管但以理。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写但以理成为太监的过程？没有。请问成为太监是好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但以理是不是大蒙眷爱的人？是。不好的事情仍然会发生在大蒙眷爱的人的身上。你觉得上帝偏心吗？你觉得上帝只爱他所拣选的那些人吗？我们来读罗马书二章十一节，来，因为神不偏待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在世上的父母有可能会对他的孩子偏心，只爱老大不爱老二，或只爱老二不爱老大，都有可能。但是因为人的不完美，所以有可能偏心，但是上帝是完美的，完美的神不偏心，偏心就怎么样，不完美嘛。所以完美的神，完神是不偏心的。你有接受过谎言吗？这个谎言就是你不是上帝的最爱，因为曾经发生不好的事情在你的身上，或者是你期望的好事没有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会下一个结论说，我不是上帝的最爱。我告诉你，这个是谎言。虽然你不这样子想，你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谎言。所以你要成为你心的最佳守门员，所以不要怪别人，你是守住你心的最佳守门员。我们来读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话，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的你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要成为你心的守门员，不要让谎言进来，让谎言进来你就会让他来偷窃杀害毁坏上帝要给你的祝福。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邀请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尤其是当黑暗来的时候。所以说只等到天亮诚心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所以耶稣的话要一直住在你的里面，尤其是当你碰到难处跟困难的时候。当你碰到难处跟困难的时候，常常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上帝你好不公平，怎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绝对不是你的最爱。很多人都会像出这样的结论，那绝对不是耶稣的话，那是你的话，你的抱怨。而耶稣话说什么，我们来读这两处是耶稣说的话。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5章第9节，来，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再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别人的话可能会错，耶稣讲的话绝对不会错，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神若说假话，他就不是神。那他是神，所以他不说假话。而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所以耶稣爱我们的程度跟天父爱我们的程度一样不一样？是一样的。所以被耶稣爱就等于被天父爱，是一样的，因为那个爱是一样的。最后的约翰福音17章23节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说的，耶稣说，耶稣对天父说，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是天父的最爱，而耶稣说你爱他们，就是我们啊，如同爱我一样。请问我们是不是上帝的最爱？是。谁说的？耶稣说的。耶稣不讲假话。所以诚心在你心中成形，预表的就是让耶稣说的话来对你的心说话，其他的谎言都要离开。只要跟这个想法不对的，都是谎言，都是谎言。好，在场我相信有父母生的不止一个孩子，请问你是否爱每一个你生的孩子？答案是的，你真的是爱你每一个所生的孩子。所以你的最爱绝对不止一个，因为这些都是你生的。同样的，天父也是这样子，他的最爱不止一个，每一个都是他的最爱。所以下一次你看到圣经写大蒙眷爱的，你后面就加你自己的名字。我现在问大家，请问大蒙眷爱的人是谁？对，你要说是我，不要不好意思啊，因为这是上帝说的，不是牧师说的。牧师说的有可能会错，但是耶稣说的绝对不会错。你是神所最爱的。刚刚我在敬拜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好像就告诉我说，松恩堂是上帝的最爱。我心里第一个意念进来说，松恩堂哪是上帝的最爱？应该是灵粮堂吧，应该是那个教堂很大的，人很多的，才是上帝你的最爱。上帝就说，你今天准备的道，为什么你还有这样的想法？松恩堂是上帝的最爱，灵粮堂也是上帝的最爱。松恩堂为什么是上帝的最爱？因为上帝的最爱的你们在哪里？都在这里啊，因为上帝的最爱都在这里，这里当然是上帝的最爱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年要过得不一样，就是你要相信你是上帝的最爱，不论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都没办法拦阻一件事实，就是你是上帝的最爱。好，这就是上帝的话，这就是耶稣说的话。当你是上帝的最爱的时候，耶稣讲的这句话也要成为你的祝福。我们来念一下大家所熟知的经文，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你活着不致缺乏，就是你要把贫穷的灵从你生命当中赶走，不要让贫穷的灵占据你的心。当你贫穷的灵影响到你，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给不出来，因为你觉得你是不足的。但是当你是福杯满溢的，你就是可以成为祝福人的人，因为你是蒙受祝福的，你是福杯满溢的。所以 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因为你是上帝的最爱，你一定不致缺乏啊，一定不致缺乏。圣经里面有很多先知的话来提醒我们啊，我们来读一下大家所喜爱的经文，也是保罗所说的话，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不论好事坏事，都是上帝为我们铺美好的道路。好，所以当约瑟碰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兄弟说，过去你们以为是害我的，其实神是要借这些事情来拯救更多的人，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要坚信这个真理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做不能震动的果。我们来读希伯来书二十二章二十八节，来，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敬，是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一个福杯满溢的人是可以来帮助人的啊，可以来服侍人的。天主教里面非常羡慕玛利亚，为什么？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所以他们也会为玛利亚祷告说，玛利亚帮个忙，请代替我们传话给耶稣，因为你是耶稣的妈妈。好，所以天主教他们会跟玛利亚祷告，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说的话非常的重要。耶稣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不要羡慕我的父母，我的兄弟跟我的妈妈，他说你们要成为我的兄弟跟我的妈妈。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耶稣的弟兄跟耶稣的妈妈呢？我们来读最后牧师用红色的来，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最爱，透过什么方式？遵行天父旨意。当我们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我们就成为真正上帝的最爱。很多人没办法活出这个，因为他不相信，因为他不相信他是上帝的最爱，所以他活出的生命就不一样。就求神来帮助我们中文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接受到耶稣住在你里面，也要听耶稣说的话，耶稣说的算，耶稣讲的是真理，让耶稣住在你的里面。尤其是当难处临到你的时候，不要再听谎言说你很倒霉，你不是上帝的最爱，没有人爱你，这些都是谎言。你不论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都没办法挪去你是上帝最爱的事实。最后讲一个故事就做结束。在1859年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 Charles Bronte， 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一个走钢索的事。走钢索在哪里走呢？尼加拉瓜大瀑布啊，你知道尼加拉大瀑布下面那个水是如何的湍急，掉下去应该是稳死无疑啊。然后这个人很厉害，所以呢他就顺利的走过去，然后再来大家问，他就问大家说，下面有10万人在看了啊，他就问大家说，请问我若把眼睛遮住能不能走过去？他们说可以的啊，所以那个人就把眼睛遮住，一样走钢索走过去。然后他问大家第二个问题，我若背一个人一样蒙着眼睛，能不能再走过这个尼加瓜瀑布？他们说可以的啊，下面人都为他很兴奋。然后问最后一个问题说，请问哪一个人愿意上来？没有人发言。这个代表什么？我们有时候嘴巴讲得很容易，但是心里却不愿意相信。当你说可以的，然后说你要不要成为那个人，就不要。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来到教会听到很多的真理，但是当你愿意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你却不愿意相信。当你不愿意相信，神的祝福就没办法临到你。所以今天牧师不是邀请你成为爬在台北上的人，而是邀请你去思想神的真理是要给相信的人。愿神 拣选你们都成为他最爱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今天的信息献上仰望跟感谢，求主你使用在场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坚信我们是你的最爱，也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